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让我们先做个祷告哈。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主日清晨，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弟兄姐妹在这里带着渴慕的心，同心合意来到你的面前，听你的话语，经历你与我们同在的平安和喜乐。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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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弟兄姐妹这样子的，在主日的清晨愿意花这样的时间。若不是神把这样的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我们愿意来读神的话。所以我们把这样的感恩再一次的献给我们的主。好，那我们在开始今天的课以前呢，我稍微说一下哈，我们在上一次的课当中呢，我们在最后面讲到关于圣徒相处的原则，以及于解决基督徒之间的纠纷的原则，还有就是关于教会纪律的惩戒，这些呢，我们基本上我是根据那个经文哈。然后做了一下整理，所以没有展开去讲，也许会有一些具体的事情哈。那我们这里边都是有一些有资深的这些牧长们。那我觉得作为弟兄姐妹来说呢，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希望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整理出来的纲领呢，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啊。那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很具体的事情，比如说关于一些惩戒的原则哈，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问一下，我们的牧长们，他们牧会有经验，更知道具体应该怎么样实施。好，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想补充一下哈，我上个礼拜忘记讲了，就是关于这个软弱的信心。这个呢，在这个圣经里面本身没有这样的字眼出现哈。但是呢，我是在读基督教教义的时候看到这些，提出这一条。那我自己读完以后呢，我觉得对我有一个释放。什么释放呢？就是那个圣经里面讲到的真理叫你们得自由的那种释放。因为以前当我们常常会看到，哎呀，我信心软弱了，我又跌倒了，我没有信心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徘徊在那种，就是那种纠结。沮丧啊，然后徘徊完了以后过一阵子忘记了，就又不能前行啊。但是呢，我觉得看到这样子的教导以后，因为这些教导它都是来源于神的话啊，这是其实是神的话的精义消化以后来向我们提供给我们的。所以呢，我自己现在就是这些年来哈，在学习的过程中，圣灵一再的提醒，当我们自己特别是在沮丧的时候，在软弱的时候，你只要你回到马上回转，怎么回转呢？其实就像那个犯癫癫病的那个儿子的爸爸那样说的，说主啊，我愿意，但是我不能，求你帮助我。我是想只要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常常的变成了一种这样的自然的状态，一碰到这样的问题马上就仰脸向神，然后说出这样的话，因为这个话是从心里发出的，对不对？我们不是一句一个律法的条文，是我们从心里发出的，很真诚的。像小孩子碰到问题，一定要找父母的那样的信靠发出来的，那个实际上就是全然的信心。所以当有了这样的观念以后呢，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前行了。对不对？我们在走这条信仰的路上，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的跌跌撞撞，而不是这条大路又宽又平，我们顺顺当当顺风顺水的，对不对？我相信在座的大家都同意这个观点。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到今天的课程。我来 share 一下 screen 哈。我们上一次课讲到18章的20节，那现在呢，还有就是说从18章的21到35节， 有还有这一段哈，是属于十八章的内容。那这里呢，在21节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十八章的。
当时门徒进前来。
21节哈，我来给大家读发生什么事情了。在21节呢，这里面讲到，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这个饶恕的问题呢，我相信在我们的这个走属灵生命的这条道路上呢，是遇到的很多的一件事情。教会的讲台也多次提到关于饶恕的原则。所以呢，在这里面彼得就提出来了。那我们知道哈，在这个拉比们哈，犹太的拉比们也讨论过关于饶恕这件事情。那他们呢，一般有个建议，就是说不超过三次。所以彼得在这里提出七次，应该是相当不错了，对不对？比拉比的条件还高。可是主在这里面怎么回答的呢？在22节，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70个7次。”我记得以前在讲到关于这个饶恕多少次的时候呢，人们老是在这里到底是多少次？490次呢？还是怎样？其实呢，讨论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去讨论次数，说明根本就不懂得耶稣在这里说的什么话，他的意思是什么啊？所以其实呢，从这句话里面来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耶稣的回答表示什么？饶恕是没有限度的，也不能用计算的方式来说要饶恕多少次。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说要无限制的饶恕，就是没有限度啊，不管怎么样都要饶恕。所以紧接着呢，从23节到34节，他在这里呢就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来解释为什么饶恕应该是无边的。所以我们不是一开始讲到吗，在马太福音里面常常都是耶稣有他的 word， 然后有他的 work， 他就马上用一个实际的例子呢来解释他所前面讲到的这个结论。那这里面我想这个故事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哈，我就是简单的我们不去读经文了，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哈。就是说有一位仆人，他呢欠了很大的一笔债啊，所以呢他就来求，因为他一下子还不清，他就来求说能不能延缓一下，比如说下一年再来还清。所以呢这个王呢回答是怎么样，王的回答呢不是答应他哦可以拖欠一下时间，而是一笔勾销，一笔勾销。所以说这个完全超出了这个欠债的这个人的所求所想。所以在这里面呢，耶稣强调要来强调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要告诉我们，神的宽容是无需任何代价或报偿的，这是天国的福音。想想我们每一个罪人，我们今天得到这个救恩，是不是就是正好是因了这一点？不需要报偿，不需要我们有好的行为，而我们白白的得到这个救恩。好，紧接着这个被免了债的人呢，他的另外的一个人呢也欠了他的债，而这个额度呢只是他前一个欠债的60万分之一、可是呢这个刚刚被免了债的债主呢却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债权。你看这里面像不像我们人呢？我们刚刚得到了赦免，可是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赦免人家。这个整个的这个比喻呢，它的基础呢，就是在最后啊，35节，这是也是这一段经文的要点，在最后的一章，这里面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其实这句话我们都很耳熟能详哈，可是呢说实在的，我这次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在这个处境里面，我觉得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天天花很多的时间读经祷告，我们天天讲主啊主啊，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可是我们如果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不能饶恕，不能完全的饶恕，我们的天父也要这样待我们了啊！仔细想一想。但是呢，还是回到刚才我一开始说的，在这件事情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包括我自己，在很多很多方面，很多情景下，我做不到这一点。怎么办呢？来到主的面前，当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告诉主，主啊，我愿意饶恕，因为那是你的旨意，那是讨你喜悦的，可是我现在做不到，求你帮助我。只要我们真是从心里面这样的发出这样的呼求，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好，我们下面再接下来。所以呢，其实在这件事情上，这个原则上呢，我们在前面讲到的主导文里面已经解释的非常的清楚了。所以把圣经前后文连在一起，它是一个一贯的统一的一个原则啊。所以我们说到在教会里是一群蒙神宽恕的人，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在这里，我们都是蒙神宽恕的人。所以呢，按理说在弟兄姐妹之间这个关系呢，就应该以互相宽恕为标准，也就是说这应该是教会的基本特征。可是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在教会里确实存在着很多的纷争，也存在着很多彼此之间的这种心里面的结啊。所以希望主的话在这里面能够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帮助我们在凡事上应该宽恕。好，下面我们就是来总结一下第十八章。我们前面讲了很多的内容哈，那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是什么呢？主耶稣在这里教导的呢，其实在说明天国的价值观，他是根据不同的事情，不同的场景来说，来阐明什么是天国的价值观。从头到尾，主耶稣都在讲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生命。所谓这个生命是什么呢？就是带有天国价值观的一个生命。那具体来讲，我们都提到了哈，这个生命里包括什么呢？包括谦卑和爱，不绊倒人，接待人，挽回人，饶恕人，这一所有这些呢，都是一个生命的表征，也是生命的服饰。那耶稣，我们说耶稣在这里他所教导的直接的对象主要是门徒们，对吧？那他对门徒是这样要求的，也对我们这些今天成为他子民的也是有这样的要求。所以这也是我们要进天国的目的，在这里不是为了追求谁为大。我们一开始就讲到门徒进前来说，在天国里谁为大呢？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就是论证哈。那我们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要什么呢？就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然后荣耀他。这是神造我们的目的，也是我们今天成为他儿女，成为他子民的，我们所必要做的，我们尽我们的责任的。而且在这里面呢，也显明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先关系后事工的原则。那最后这句用蓝笔标上的话呢，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抄来的。我非常的心里觉得特别的贴切哈，就是说什么是谦卑呢？我们因为有时候问什么是谦卑呢，大家会说一二三四，说很多都对哈。但是这里面真的是，这是一个光景哈，是一种态势，是什么呢？你真正谦卑的人，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谦卑，你也不去整天去想我到底谦卑不谦卑了，而是生命里面的一种自然的流露。所以觉得自己谦卑的人，如果你觉得我还挺谦卑的，哎，我在这件事情上还蛮谦卑的，说明你不谦卑。所以这就是说到这里哈。好，那么现在来到第十六课。我们一开始讲到呢，耶稣呢他从出任啊，从那个拿撒勒出任以后呢，他就一直活跃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北部的加利利地区，将近三年半的时间。可是现在呢，他因为他最后的使命，那个最后的时刻将要到来的时候呢，他就要向耶路撒冷行进了。我们第十六课呢，就是讲 他来到了犹太的境界。这个来到犹太境界呢，就是说他从加利利前往耶路撒冷当中啊，他所路过的地方。所以我们说，也就是说从十九章的一节到二十章的三十四节呢，这都是在讲在去往耶路撒冷途中所发生的事。那耶稣哈，在十九章这一段里面呢，就耶稣是启程往耶城去了哈。他这一路呢，确实是他在无可否认的用权柄边教训人边做工。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一开始我们就强调了，因为时候快到了，所以耶稣他要非常 intensive 的来教导他的门徒，借着各样的事件，同时呢，他也还是做工啊。从十九章的第二节里面，那很多人跟随，他也医治了，他仍然医治他们的病啊。那在马太福音当中呢，只是在这一次耶稣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呢，他做了详细的记载。但是从约翰福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之前呢，耶稣他曾经数次造访过这个城市，马太呢他没有这样的提。那我相信呢，我们就是其实读到现在可以发现马太福音的一些特点，他基本上他有一些事情他不会像马可写的那么细节啊，那么戏剧化，他是有的时候他是非常的简洁的把这件事情不着笔于叙述，乃是他的目的是要把那个要点给提出来。所以我们了解马太福音的特点的时候，你在读的时候呢，你就比较有这个 sense 了哈。好，那么我们说哈，这一段旅程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但是很戏剧性。我们下面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其实它都是为了结局做的铺垫啊，也是为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布下的一个布景。那我提出这一点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在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呢，你最后到了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在说什么呢？是在讲耶稣被抓、被审问、被钉十字架这一段啊。所以你从前面的这些铺垫里面，可以更加帮助我们理解。认识后面的这三章，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哈，他用了将近十篇的篇幅来讲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很短，你看三年半在加利利服事，也就是这几章，对不对？可是呢，这里路加福音用了十章的篇幅来叙述从加利利传道到进入耶路撒冷这段行程。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再去读路加福音。这里面我们说呢，犹太的境界实际上就是约旦河外，可能是指比利亚地区，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一个图。那么也就是说是在约旦河东，犹太的境界以东这个地方呢，还不属于犹太的一部分啊。那简单的来说呢，也就是说耶稣呢他是从加利利一直朝南行啊，然后他从东边穿过约利哥到达耶路撒冷。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哈，这图呢比较小，大家不一定看得清楚。那左边这张图呢，我的箭头指着呢，那这一块哈，我画的这个 circle 呢是在加利利地区啊。耶稣这三年半呢，他实际上是在这个地方来服侍的。好，那么下面这个右边这张图呢，就是本来这是一张全图，我给它中间给它拦腰截断了哈，是下半部分。大家看到哈，我在这里面就是这条绿颜色的线呢，实际上就这样的，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啊，这样的下来啊，这样下来，这是在约旦河，大家可以看很小哈，约旦河的东边，这里面写着比利亚地区。啊，比利亚地区，所以耶稣其实这一段时间发生的在犹太的境界内呢，犹太的境界并没有进到犹太啊，犹太地区大家看到是这一块黄色的地方，所以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具体什么地方没有讲，就是在比利亚的地区发生的这些事情。好，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地图呢，有的时候我是觉得，能够看看地图有一个方位感。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你去思考 哎，这些事情倒是发生在什么地方？这些你可以开阔一下你自己的想象力，有的时候真的是帮助我们理解经文哈。好，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了？来到这里哈，发生了这个题目呢，叫做法利赛人试探，来试探耶稣。那经文是从十九章的三节到十二节，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哈。法利赛人他怎么说他来试探？他试探什么？然后呢，在第三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法利赛人他试探的内容呢，就是来问耶稣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呢？好，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哈，什么是试探？这个试探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看到过试探这个字，在前面的第四章里面，那个魔鬼啊来试探耶稣。那试探是什么呢？他的动机是不纯的，而目的呢，就是要置人于死地。所以说呢，是邪恶的，是属魔鬼的。那与之相反的呢，我们的神从来不试探人，但是他试炼人啊。这里面经文上我有给出来呢。然后在马太福音我也讲到了，什么地方几处也用了试探，所有用试探的地方都不是什么好人，魔鬼、法利赛人、律法师啊，这些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口误会说啊，神试探人，神是不试探人，这个观念要非常的清楚啊。好，那第二点我们就来问一下，为什么说法利赛人提出这个问题是在试探耶稣呢？我们说因为哈，法利赛人是非常清楚耶稣的想法，可是他们呢专门要来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他们是这么想的，如果耶稣公开的藐视，就是说不可以休妻，因为在旧约申命记二十四章一到四节里面的律法呢，里面讲到关于休妻这件事情，所以说如果耶稣反对的话呢，正好中了他们的计，但是呢，如果耶稣呢如果说他来斥责现代人，就是当时和耶稣同时代的人，他们认为休妻是习以为常的行为，这样的话呢，耶稣就会失去许多群众的支持。我们说这个同代人哈，就是当时马太写书的这些当时代的人呢，他们已经把这个人若休妻就当给休书当成错误的，当成什么呢？是摩西的吩咐，换言之就是说是摩西的命令。其实呢，生命记二十四章一到四节里面根本没有明确的吩咐说可以休妻。所以在这里面呢，我就想到哈，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啊，如果你真的不去仔细的去查考一下背景，然后特别是像现在比如说我们查到马太的时候，我们再把旧约拿出来仔细的读一下，经文和经文之间上下文之间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会按照我们的想当然把这个经文读错。你说在那个就是二十四章一到四节里面，确实你在仔细读的时候，这个里面在讲的时候他连肯定都没有肯定，就是说你可以休妻，休妻是对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只不过就是承认当时在现实当中休妻的事是存在的，而且呢为这个休妻要给休书这件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还是在保护女方，这里面是有背景的，大家我们这里时间关系就不去啊去展开讲哈。所以呢结论是什么呢？摩西当时这样说呢，当初只是把休妻作为一个事实而接受下来，大家注意哈，把它作为事实接受下来和他的吩咐这是有本质的不同的。而且大家我们知道哈，在这个在当时那个时期有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实际上他反对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初的那个希律安提帕，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休了他自己的妻，娶了那个他弟弟腓力的妻子啊。而因为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带来一个爆炸性的新闻，爆炸性的一个事件，也因为这件事情，那个约翰被砍头了啊，所以当有这样子一个背景。 然后呢，我们来看哈，耶稣是怎么样的来对付这样子的试探的。我这里给了一个题目，叫什么？叫一箭双雕。那什么意思呢？耶稣回答他们，就是第四到六节里面，耶稣说，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你看哈，耶稣在这里呢，用这三节的经文，很无懈可击的回复了法利赛人的挑衅。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他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们可以休或者不可以休。你们注意哈，耶稣其实在回答问题，包括他最后受审的时候，他很少是直接的说，直接回答那个问问题人的问题啊。除了他们问他最后在受审的时候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是，你说的是。以其他的以外，他都是用一种非常智慧的巧妙的把那个对方的嘴给堵住。那在这里呢，他怎么，我们来看哈，他怎么回复了他们的挑衅，同时他又再次的阐明了神设立婚姻的真理。这里面就是根据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和二章二十四节来的，说明什么呢？说两个人的结合是神造人的目的，而且表明这种联合呢是独有而排他的，所以说是不能破坏的。在这里呢，一体这两个字呢，其实生动地表现了一种婚姻观。他不是两个人，他已经是一个人了，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一个人，你要是你把他劈开劈成两半，那不就等于要了这个人的命吗？所以你看，把婚姻哈，这种一体的两人联合一体的这个婚姻上升到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呢，这里面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呢，已经把婚姻这件事情首先先提出来，这是神的旨意。然后紧接着他就是斩钉截铁的宣布啊，这个是在所有的婚礼上，很多的婚礼上牧师们也都会庄重的宣布哈，就为别人证婚的时候，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紧接着什么意思呢？休妻就是破坏神的工作，因为你破坏这个婚姻了。这样的认识呢，就赋予了整个事件一个崭新的概念了啊。原来这个法利赛人进来呢，只是把这个事情简单的放在一个休妻的这个层面上，但是今天耶稣在讲了这些话以后，把神关于婚姻的真理再一次阐明的时候，他就把休妻这件事情和婚姻的事情连在一起了。好，然后呢，到了第七节第八节，你看耶稣说完这些话以后呢，这些法利赛人就接着问，他们一点都没有被真理打动，反而呢，所以你就看吧，这个真的是这种恶哈，是完全和神的那个善是背道而驰的啊！不是说说服一下解释一下他们就可以回转，那真的是心里刚硬的哈。难怪耶稣这么痛恶这些法利赛人。好，法利赛人就说，这样耶稣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刚才我们其实已经稍微解释了一下，那这里呢，耶稣接着说，耶稣就接着法利赛人的话说哈，耶稣说，因为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说的呢，就是说，他是接着法利赛人话说的哈，他说休妻呢并不是吩咐的，只是许可。大家注意，吩咐的和许可这里面呢是有区别的，是不一样的哈。那这种让步是什么呢？是对世人心肠硬的一种迁就，你看嘛哈。所以说有的时候不得不是一种迁就，包括后面主耶稣自己说，那这里面其实当时说休妻这件事情呢，在犹太的在旧约里面呢，通常是指的男人对女人。他不是光是说女人怎么样，女人哪怕一顿饭做不好，或者哪件事情不合男人的心意了，他可以随随便便的就把妻子休了。所以 这里面所以说呢，不仅仅是停留在男人对女人的这个态度的问题上，更说明什么呢？这里面他点出了，就是说其实他们对神的旨意是麻木不仁的啊。所以犹太人从祖先开始对于那些律法的制定后面的神的心意他们是不清楚的，他们只是单纯在守律法。所以啊，耶稣呢在这里面就说，不能允许把对人的罪恶的本性的必要让步升华成一条，对不起啊，我这里面有点看不见，升华成一条要遵循的原则。那么好，我们现在就来到十九章的第九节，在这里面呢耶稣接着说了，他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好，在这里面你看哈，好像是耶稣呢，他刚刚开始他有那么坚决的目的，宣告神造人的目的，然后婚姻不可以拆散，婚姻不得拆散，至死才可分离啊。那前面这些经文里面都讲明了耶稣对神的旨意做出了一个绝对性的宣布，是一个宣告哈。但是呢，从第九节有人可能就会说了，那在这里好像耶稣又同意可以休妻呀，对不对？那从字面上呢是这样的，可是呢我们在这个就是说从字面上来说呢，在女方淫乱的情况下，男人休妻之后是可以再娶的啊。所以呢这样看起来好像和第四到六节里面提出联合成一体之后不能更改的理想状况是有好像不那么match， 对不对？那其实在这里耶稣是什么呢？耶稣像摩西在生命记24章当中的一样，还是因为人心硬而做了让步，啊。所以我们说哈，在一个堕落的时代，我们现在也是，我们就处在一个堕落的时代，基督徒的道德观呢一定是善恶两种势力争夺的对象啊。可是罪恶的环境呢，有的时候有一个我们要想贯彻理想的标准呢就变得不可能了啊，变得不可能。但是变得不可能不代表我们就妥协，要注意这一点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呢就必须要选择中间一条中间的道路。什么意思呢？那重要的我想我这样的说呢，嗯，实际上也是经过思考，也是有参考啊，参考一些一些比较我认为我比较信得过的牧者的这种说法哈。就是也许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确实现在这 reality 就是这样子的。那重要的是这条中间的路并不是那条罪恶之路，在中间道路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可以看见那条理想之路，我们的心是朝向那个理想之路的。我们虽然选择了一条不太罪恶的路，我用引号画着，这个东西就是说出来就是有点自己也就是不是很底气很足了啊，但是呢那条最好的路在这种情况下仍开向我们。所以呢耶稣在这里面所强调的哈，我们这里讲到是实际上是一种让步啊，因为人的心硬而做了一种让步。在这点上呢是和文士法利赛人所强调的是大不一样的。那么说到这里呢就讲到了这个，其实这个休妻啊和离婚这件事情还不太一样，和现在我们现世代的这个离婚的意思不太一样。但是就这些经文呢，我自己啊经历过一些教会里面也听到看到过一些呢，在教会里面关于离婚再婚的问题呢，因为不明白经文里的经义，所以限于字句的一些争议呢，其实带来了很多的无尽的困惑和伤害啊。那这里面就是提一下子，那具体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想我在我们教会里好像都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哈。所以好，那再接下来呢到十节到十二节呢，这时候呢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 你看，我不知道了，我这是我的猜测哈，可能提这个问题的大概又是彼得，因为彼得比较容易走极端哈，性情中人，一下来了一下天上一下地下的。然后你看耶稣刚才的说到这个关于婚姻的问题，这么坚决是不可以离开的，然后呢马上就提到另外一个极端，那就不要结婚了嘛啊。其实呢门徒的这种反应是一种消极的反应。那在这个里面呢，这里面讲了从十节到十二节讲了一些话哈，我们就不去讲了。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讲到关于独身的这个问题。这里面特别讲到这是领受的，是神要赐给谁，谁就可以领受，不是谁都可以随便的，我就独身吧，你成好汉啊，你像天主教那些神父们规定啊，不结婚。但是你看实际上真正在天主教里发生那些淫乱的事情是最多的。所以这里面讲到的关于领受的含义呢，是从神那边来的，神给谁就有啊，谁就可以领受。如果神没有赐给谁，你非要这么做的话，那对不起，那苦果就自己自尝吧。那这几节呢还要强调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人结婚也好还是不结婚也好，这里不是一个好和坏的标准，比如说你结婚你就一定好，你不结婚就一定坏，不是这样的。这是神的赏赐，而神给每个门徒的赏赐并不一样。我确实看到有一些人神真的赏给他们独身的恩赐，比如说在圣经里面像保罗，他就是没有婚姻啊。所以我想这个讲的目的呢，就是我们大家真的是在读经的时候呢要去读它的经义。好，然后从十九章的十三到十五节呢，这里面又讲到小孩子的问题。我们在上一次课中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专门讲到关于小孩子，耶稣对小孩子的态度，特别是讲到我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什么叫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若是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啊，这些我们都讲了。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耶稣对孩子，小孩子真的是充满了热情。为什么呢？真的是信仰真的应该从娃娃做起，从孩子做起。从小在一个基督环境里面长大的孩子，他们的信仰的根基就是牢固啊。所以这里面就我们就不再细讲了啊。好，到了下面呢又有一个故事了，就是少年官的故事。这个时候呢我就读一下哈。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你看哈，他的问题呢是直接一下子就直奔主题，永生提得十分正确啊。那从他的问题里呢也看不出来任何不恳切的地方。所以说呢，你看比较刚才法利赛人来挑衅试探耶稣是不一样的。可以说这个人其实蛮诚恳的，对不对？他是真的是想要永生。然后呢他就问说要做什么善事。紧接着呢耶稣呢在这里面马上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有古卷，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啊？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然后下面继续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耶稣在这句话里呢实际上呢他就是要告诉这个人，这个少年官，为什么叫少年官？因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对于这个少年官很有印象哈，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也讲到了，而且在马太福音后面有讲到这个少年人啊，就是二十节里面。所以说呢他也是个官，他要不然他那么多钱呢啊。如果仅仅就是一个少年人，就是一个平民百姓，相信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钱啊。所以呢耶稣在这里面说呢，说明了这个善的含义啊，它并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可是我发现哈，我们的思维里面其实善很多都是从人本出发的，后面我们再讲哈。说善，这里面神定义的善呢是靠接受神的标准和反映神的品质而来的。所以说我们得以进入永生不是靠我们自己设计的善事，只能是通过遵守神的诫命。 我这里面再说一句，我们常说的，大家都很清楚的，我们今天不是行为导向，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的。嗯，这其实耶稣在解释这些东西里面都包括了这些的意义哈。同时呢，就讲到耶稣对他自己说的话也做了解释啊，因为前面说了就当遵守诫命，但是耶稣在这里面说，而且诫命呢，它不能够自动成为你进入永生的通行证啊，它只是向你指出立诫命的那位绝对的善者。这个一直都是我们要学习的观念，所有旧约的律法，所有的诫命都是指向那位耶稣基督。在旧约不过是影儿，到新约才耶稣来了才是实质。那好，在十到，然后呢，这个他就说了，这个少年人就说了，他就问了，他说什么诫命？然后耶稣呢，在十八章到十九章里面就讲了五条诫命啊，五条的诫命，这是十诫中的五条。那十诫中他耶稣指的这些，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做假见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这五条呢的，其实九条是在讲如何待人的问题，其中还包括了一个什么爱人如己呢，这是在立位记哈，这是在十诫出埃及记的十诫生命记的里面，颁布十诫里面没有专门把它列出来，但是呢是在出埃及记19章18节里面，当爱人如己这个里面提出来了。我们在后面哈讲到最最大的诫命的时候呢，也会提到哈。那这几条诫命呢，耶稣点出来的几条诫命呢，基本上呢都是从面子上人们可以看得见的行为，所以说如果你违反了也比较容易察觉。所以呢，然后紧接着呢，耶稣又说，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好，那我们这里再讲一下完全。完全这个词呢，我们在5章48节里详细的解释过它，你们要完全，要像天父那样完全。所以这个词呢所表示的也可以用善来说明，它是完全的超越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因为呢它是跨过表面的法规而去体现那完全的神的旨意和品质。这个我们在刚才前面已经都定义过的哈，我们只不过就是再把前面学过的内容再拿出来再一次的review 一下哈。好，那我来问一个问题哈，这个我们思考一下，这个少年官他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他难道就是因为他抠，他舍不得啊，他不愿意把这些财产全部拿出来，悠悠愁愁走了，所以悠悠愁走了，是这样的吗？他的问题仅仅是因为他比较舍不得他那么多的产业，没错，从字面上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仔细的从他和主的对话当中呢，其实可以窥见那个背后的原因。那他的问题呢，你看他从他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他问我当做什么，所以就什么意思呢，他认为永生呢是从我该做什么当中来寻求，这是他观念的第一个错误。然后耶稣呢关于善的问题呢向他做了解释，然后就说你要是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然后当耶稣列举了五戒以后呢，他一开始都是很自信的回答，哦，这一切我都遵守了，后面还缺少什么呢？我觉得啊，根据后面的上下文，我觉得这时候他在问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面已经有点虚了啊。为什么呢？那人可能已经注意到耶稣未提第十诫命，也正是为这条诫命他的良心呢令他有点不安了。那第十条诫命在说什么呢？第十条诫命是这么说的啊，不可贪恋邻居的房屋，也不可贪邻居的妻子、仆婢、牛驴和他一切所有的。所以说这个人呢，他应该非常了解十诫的啊， 那他前面他觉得他做的一些东西，他觉得他已经挺棒的了。所以说这说明什么呢？我们说他问题在哪，这个人呢他其实是自信满满的，认为自己是个义人，是个善人，是个好人。所以我们给他定个义呢，说他是因圣称义的。那因为他自己觉得挺好的呀，所以所有八九不离十的是可以得永生的。谁知道耶稣一句话就打中了他的七寸，你不是想用义来证明你吗？那就变卖你全部来跟从我。我们说啊，主真的是参透万事，主真的是知道他做不到，主知道做不到，这句话一定会让他哑口无言的。然后我们这是我应该放在括号里哈。我们说主难道在故意为难他吗？当然不是了。我们说主是因材施教。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叫撒该的大财主，大家记得吧哈，这个撒该呢看到听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了，所以呢撒该呢他自己是一个税吏啊，他又是个大财主，所以呢他觉得他自己挺脏的，没脸见耶稣，个子又矮，他就远远的跑到了一棵大树上面，然后爬到树上来看耶稣。你们从这个举动呢看到这个人的内心和刚才那个少年官对比一下，是不是不一样的？这就相当于一个税吏还有一个法利赛人在街面上祷告，那个税吏低着头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然后那个法利赛人就说，啊，我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觉得自己都特别棒，其实是一样的一个对比。然后你看主怎么跟他说的，主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多高的评价，是多大的恩典，他主要住到他的家里，救恩临到这个家。主并没有跟他说，哎，你那么有钱，你得卖了，你得把东西卖了。主没有对撒该这样说。你看撒该自己说，哦，我要那个把我的一半都分给穷人，然后我欠了谁的，我要以四倍的价格。所以主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嗯，那在这里呢，我后面这我放到后面，这是我想起来我就讲了。我想我们，我想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啊？我想大概大家不会有，反正我曾经有过。我当时心想，我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不会有那个少年官那个问题，因为我没那么多钱啊，所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难道这个就是解决了你的问题吗？不是的，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button。我们每个人心中的 button， 你我的 button 可能不一样，你大概很大方，不吝惜钱啊，但是你也有你那个过不去的那个 button。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哈，真的要发出一个感恩，什么呢？我们没有像这个少年官一样的说，哦，那个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们没有走，我们真的是说，主啊，我愿意。我不行，你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没有走啊，所以为这件事情来感恩。好，我们刚才讲到的思考哈，第二点就是马太在这里要向我们重申什么？借着少年官的这件事情哈，我们说哈，我这边就是先把结论给出来，叫回到福音，不忘初心。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好像都不搭嘎。哦，那我们下面来看哈，我们说从整个旧约历史我们看到了众先知们一再的告诫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当遵循摩西的律法，一二三四五，对不对？然后呢，摩西在申命记里面老是啊，摩西呼天唤地，呼天唤地，一个劲儿的告诉他们，你们要这样，你们要那样，你们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但是呢，事实是什么呢？我们说事实是什么呢？从旧约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呐，你这悖逆顽梗愚昧的民，你们绝对做不到，确实是他们都做不到，所以你们要灭亡，结果真的灭亡了，被掳了，虽然被他们现在他们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个人的这个成，就是走天路的经历哈。我们是不是也一直行走在当做的却又做不到的挣扎中？我说的是挣扎中。如果今天你说哦，我没有，我这一路走来充满了恩典，风平浪静，顺风顺水。哦，对不起，我就得要说一句，我不知道你重生了没有，对不对？我这话也许说的有点会冒犯大家，求大家求赦免哈。我相信 99.9% 的人都同意这样的，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的经历的，在这个挣扎当中。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要做，像登山宝训讲到了这么多，它虽然不是一个规条，你要这样做，但是我们知道那是天国的标准，我们要这样的做啊。可是呢，我们真的是做不到。所以呢，我说的这个挣扎是什么呢？这也就是在这样的张力当中，就是因为这样的挣扎，这里面的张力才让我们越来越明白什么叫福音，什么叫恩典。而且我们在明白，更多的明白什么叫福音，什么叫恩典的时候呢，才开始体验到什么是耶稣替我死，让我活。然后我们也经历了我们是如何靠着圣灵引进门，不是靠修行，不是修行靠个人，乃是圣灵让我们成圣。所以就是说在这样的一段学习当中呢，带来这样的思考。那我们这里就提一下哈，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就是要在这两个绝对的张力当中，他非要找出给人以空间的地方。而这个东西我们今天不讲，在23章专门讲到法利赛人的时候呢，我们会详细的来讨论这一点啊。其实这个真的是反福音啊而行之的。所以为什么法利赛人的恶，耶稣这么的恨，真是就是在这些地方啊。好，但是呢，我们说哈，主的福音不给人留任何的空间，什么呢？就是你不可能人用各种各样的狡猾诡诈的方法给自己找到一些托词，然后以至于可以顺利过关。里面讲到了恨人就是杀人，你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的人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在五章的时候，5章20节里面，我们也专门解释了什么意思，什么叫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然后呢，里面我们刚才说了，在我们这条路上一直是说，我们一直被告知你要这样，你要那样那样那样，因为圣经也是这么讲的，圣经都很多的命令。然后呢，确实我们自己经历到的，你胜不过。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就是福音的奥秘，是一个矛盾的让人疯狂的奥秘。我真的是觉得啊，我看到这些字眼的时候，我心里面我非常的兴奋而且感恩。是我们虽然是在挣扎，在张力过程中这样的跌跌撞撞的往前走，但是我们也真的经历过，在我们不能的地方，在我们软弱的地方，神的大能就成为刚强。所以呢，我们确实是也越来越朝向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知道这就是福音的力量，在于我完全信靠上帝，我也完全竭尽全力，我一点都不会觉得有自己半点功劳。你知道吗？当这样的时候，你不会再觉得哦，这是我的功劳，我可以有一些 credit。你完全自然而然的，你就会觉得这是上帝的全能在托住我。这就是很自然的谦卑，这就是很自然谦卑，这就是你意识不到你是谦卑，你在想你是否谦卑的谦卑。但是这里面呢，我们还是要提醒一点哈。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哈，这个里面呢，在我们的潜意识的心思意念里面有一个根植的道德主义。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善事做好事好人等等等等。其实我自己就 经历过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有人确实，这是也是个事实，在我们周围有一些不信主的，他人品真的挺好，为人也非常好啊，可是他就是不信主。比如说这个人过世了， 那有些人就不忿呢，就不忿啊，说这么好的人他不去天堂，他为什么不能去天堂？你知道吗？碰到这样的 argue， 你说你怎么说？特别是当这个人是你的亲人的时候，你能跟他说，对，他就是不能去天堂。你这样说的时候，你马上就得罪了他。可是这是事实，这是事实，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真的要传对的福音啊，不能顺着人的心思来啊。所以就关于这个道德主义，好，还有一点呢，要特别警惕因信称义的这个错误的福音观。你说哦，我相信因信称义，我不会有问题。对不起，我跟你说哈，我们其实很多心思意念里面都是那个观念得出，都是因为因信称义行为导向，而不是真正的去相信那个因信称义。所以在这里呢，我相信我包括我自己哈，我在这里我觉得我也没做到。可是呢，我当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要就是神借着经文在提醒我们，与教训和督责，让我们归正，然后教导我们学义。好，所以回到这个少年人来哈，那耶稣呢就是提到这点以后呢，就告诉他，实际上就是告诉他说，那个你呀，你说的那个义呀，还差得远呢。所以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但至于以后回来没回来，我们也他是否理解了主的吩咐，遵守诫命，找到了永生，圣经没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我这么想一下哈，如果他当时说，主啊，我想做，但做不到，求你帮助我。那我们看见的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对吧？好，那从23到30节呢，就是在讲到关于这个财富与奖赏。所以23到24节里面就讲到了，就是说就是我们要完全的放弃个人的权利和财富。那么在21节里要按照这样的说的话，有人就会理解了。那就像21节说的那样，那么富足不就成了不利的因素了吗？因为在这个就是说，在犹太人那个想法里面哈，富人呢是蒙神赐福的人，所以他们不得救，谁还能得救呢？所以他们就很稀奇啊。那又有人又说了，那贫穷不是所有做门徒人的起码条件吗？我们都知道，显然不是。所以呢，为了说明这一点呢，耶稣就用了一个非常荒谬可笑的比喻，就是关于骆驼穿针眼的问题啊，用骆驼穿针眼。那实际上呢，门徒当时不明白耶稣这个幽默的比喻呢，它的要点在哪里？其实呢，我们很多时候读经也是，我们读不出来那个点，那后面的精华在哪里？那在这里面呢，实际又要强调什么呢？耶稣看着他们说，这。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26节呢，其实也回答他们的问题，就是告诉他们，在人凡事都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说明了富人可以得救。好，那到后来呢，就是彼得也问了关于得奖赏的问题，彼得就说，哦，那我们已经都舍弃一切跟随你了。虽然这个问题呢问的有点功利哈，但是呢主耶稣还是把神的心意呢告诉他们，关于得救与得奖赏。那我们都知道，得救是完全是在乎神的恩典，100%的恩啊，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德。但是得奖赏是在乎得救以后的行为，这个呢是在圣经里面都是有经文的。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了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的，我就把经文列在这里了哈，关于得奖赏的。那29节里面讲到撇下啊，你们要撇下，不是扔掉，大家注意，撇下我们都知道，撇下不是扔掉，还是把主权交到神的手里，让神来掌管使用。我们不愿意撇下的东西，事实证明是这样的，我们不愿意撇下的东西最后终将会失去啊。凡我们愿意为主名的撇下的，最后一定会得到更丰盛的奖赏。那十字架，实际上说到十字架呢，它不是只让我们撇下，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得。 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借着读经，借着亲近主，借着圣灵的开启，我们要看到十字架让我们得的那个基督里的丰盛。只有看到了，然后才能甘心的撇下。绝对不是你咬着牙，我认不让这样做了。这个你咬着牙做出来的东西，我跟你讲，你一定会因觉得自己是因圣了，可以成义。所以呢，我们追求的目标不是为了仅得到恩典，乃是要得到基督自己。因为我们当得到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他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好，然后到三十节，三十节是这样说的：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这句话呢，实际上真的是一个警句啊。那告诉我们呢，在前的是要在后，是一句警告，是一句警告。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呢，是一句鼓励。实际上这是真的啊。我记得那个当时就是我们这些从我认识一个传道人，大陆来的，他是从大陆来的，被拣选出来的传道人，他就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哈，他说如果台湾和香港来的，和我们大陆来的人相比，他前提是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子的追求，那么他们的属灵程度一定比我们要高得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年少就开始信主，这样的这样的信主的环境哈。那我们大陆来的一直都是在就是无神论的这种国度里面，而且很多的这种价值观什么的话都是这种邪恶的这种啊。那但是呢，有一点，为什么说是一种鼓励呢？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起跑线已经落后了，我们就要拼命的追赶。所以这倒反而成了一种就是向前跑的一种动力。那其实呢，有一些很早年少就信主了，五六十年信的，你看他，你就不知道他，就不觉得他信了。所以这是一种警告。好，那今天本来呢，我们的计划是需要再把这个下面二十章的一到十六节讲完，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吧。那记住。